习近平又打破一惯例，外交战狼出任中联办副职，港府仪推广持平新规，传媒论官方后事，员工仪在港家人被国安处带走，11岁仪英港童，智商超越爱因斯坦。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睇香港简讯，我是黎珊，下面请收睇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国务院日前公布，上任2年的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刘光源调任中联办副主任。外界评论指，有外交经验的刘光源跨系统出任中联办副职，反映北京要借助其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打压和制裁的升级。中共国务院7月23日公布上述消息，但刘光源在7月20日已经以中联办副主任的身份现身中联办。中联办的主要官员栏亦都已经作出更新，据中联办网页的架构图表，刘光源应是第一副主任，可能同特派员同属副部级职位。截止目前，刘光源原来任职的中共外交部驻港公署网页仍未更新，而新的驻港特派员亦都未见公布。白港报道指，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并设置国安公署前，中共国务院的在港机构一向是由外交部和港澳系统分领，鲜有跨系列出任。这次人事调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又一次打破了上述传统的布局。白港引述中共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的看法指，刘光源调任中联办副主任，反映了中央港澳办组建后，中联办被赋予更重要的角色，以及北京为应对更加恶劣和多变的国际新形势做准备。公开资料显示，刘光源1986年加入了中共外交部，在外交系统工作了超过30年，期间两度驻美，包括2007年到2010年担任中共驻美大使馆公使，2021年调任中共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前，曾任中国驻波兰大使及外交部涉外安全司司长。刘光源2021年在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理身时称，其工作重点是防范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并在之后没几耐的一次记者会上公开将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定性为颜色革命。而在出任中共驻波兰大使期间，刘光源频繁就中国病毒 COVID-19 疫情和中国 5G 企业等话题撰文攻击美国驻波兰大使、莫斯巴克和美国政府，被认为是中国战狼外交的先锋人物。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日前宣布，就检讨电视以及电视台节目以及广告标准业务守则的咨询公众一个月，是以持平要求，不适用于有关国安法及国民教育节目等。相关修订除了在本地引发争议，亦都受到外媒的持续关注。香港通讯局在发布的最新资讯文件中，广播机构制作涉及国民教育、国民身份认同和正确认识港区国安法的节目的时候，若不包含对立观点或恒新的投诉，但如果只是落手节目需持平的规定，而加入反对港区国安法言论，可能因此而违反港区国安法，需承受触犯相关法例的风险，因此建议在电视节目守则和电台节目守则中明确持平的规定并不适用于这一类节目，而这三类内容即使欠缺持平亦不算违规。过往通讯局曾多次以持平规定作为裁定投诉是否成立的标准，而现行的电视节目守则和电台节目守则恰当地持平原则不仅适用于新闻节目，亦适用于有关香港公共政策或备受香港公众关注而又有争议的真实题材节目。 BBC 中文7月25日引述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和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的看法指，持平一词在语言上是正面的，亦是社会对媒体的基本期望，国民教育和国安节目属于社会事务，需符合持平原则，如果不持平，那这些节目是做什么呢？企在政府的立场亦都不合理，如果你要推广国安法， 同国民身份认同，但又讲明系唔持平，要点样说服公众嗰件系一件好事？李立峰进一步指出，香港嘅广播建基于自由社会嘅传统理念，根据嘅系一套专业原则，去服务公众利益同埋提供公共服务，唔受政治同埋经济力量操控。而中国大陆则系强调要正确咁引导舆论，大量媒体为国营机构有党同政府喉舌嘅功能。如今港府当局唔用持平嘅建议，有违香港广播传统，反而靠近中国大陆嘅制度。资深新闻工作者、前香港记协主席杨建兴亦都对 BBC 中文表示，港区国安法实施以嚟，反对声音基本上已经喺广播媒体绝迹，而所谓嘅国民教育同埋国家安全节目，并冇清楚嘅定义，文化艺术亦都有可能触及到国民身份认同同埋国民教育。若持平新规成为广播界嘅规则，将开睇坏嘅先例，令言论空间越来越窄。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日前亦都对自由亚洲表示，当局建议变相容许部分节目可不持平，在逻辑上搞笑，亦会引起很多联想空间，对信心管治并非好事。刘瑞兆又指，当下的香港政治文化出现了扭曲，除了国安法，各个范畴包括教育、官场文化、新闻等，都是按政权需要，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令市民和执行者都难以适应，亦难以掌握红线所在，最后官方只能够作茧自缚。八名被通缉的海外港人的在港亲友持续受到当局的滋扰。7月24日，被通缉的香港议会倡议人袁公仪的仔袁微昌和他的新抱容海恩被带去警署协助调查。其长女袁微望同日从美国返港后，亦都被国安处人员带走。7月24号下午大约4点，袁微昌妻子、立法会议员容海恩在立法会召开了记者会交代情况。容海恩表示，7月24日早上有十几名持搜查令的警员到其寓所搜查。当时她和她的丈夫袁微昌和两名女儿都在睡觉，由家中的菲佣应门。其后她和袁微昌分别被带往警署受审。而容海恩被带走的时候，警方仍然在场调查，袁微昌亦都在家中。容海恩指自己被带到西区的警署问话，过程有视像记录，历时近3个小时。之后警方向他归还手提电话和电脑。容海恩强调自己是全面配合警方的调查，对于警方要求提供的资料已经是一五一十交代，亦尽量解答所知的资讯。对于不知道的内容，包括袁公仪住在哪里、住所地址、电话等，就坦白话不知道。他重申自己支持警方执法，又称自己配合警方调查，以证明对国安法的支持，同时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日后当局有进一步调查，他亦都会主动配合。对于去年已经公开和袁公仪脱离爷媳关系仍受调查，容海恩称自己仍然是对方的儿子的太太身份，而且和袁微昌同住，警方或许想从中获得更多资讯。他又说事件暂时不会影响和袁微昌的关系，而他作为妻子一定会全力保护家人。7月24号的下午5点，袁微昌获释，并由多名军装和便衣警员护送其离开警察总部。他未有回应传媒的提问，仅称多谢关心，要赶去搭车，其后就离开。袁微昌是香港中间派的政治学者，他上个星期表示上个月才到日本和美国旅游，并在美国洛杉矶参与一场活动的时候和父亲袁公仪有短暂交流，但未谈及政治，仅属闲话家常。香港国安警这个月初颁布通缉令，袁弘100万港元通缉八名身在海外的港人，包括任建锋、袁公仪、郭凤仪、郭荣亨、许志峰、蒙少达、刘祖迪和罗冠聪。警方国安处日前先后带走了其他被通缉人士的家属问话，包括罗冠聪的父母和兄长、蒙少达的兄嫂、 同埋侄儿，以及郭荣亨嘅父母同埋兄嫂等。前理大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钟建华认为，警方带走通缉者家人问话嘅做法，除咗间接向通缉者施压外，更大嘅目标系警示海外港人，并制造寒蝉效应。在香港出生的天才儿童 Adrian Lee 近日在英国接受智商测试，获得了162满分，成为全球前 1% 受试者，超越知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霍金。Adrian 去年随家人移民英国巴里特，母亲 Rachel 介绍说，儿子年幼时已经显露出特殊的才华，两岁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讲出 University 这个生字。Adrian 亦热爱睇书，从两岁开始每日阅读大量的书籍，在八岁的时候甚至开始写小说，目前他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古罗马青年小说，希望在今年的秋季出版。Adrian 将于今年9月升读传统的名校巴里特区的 Queen's Elizabeth School。 他对于自己的测试结果喜出望外，起初我估计自己可以取得148分，从来没想过可以接近160分，我现在觉得很奇妙，很激动。Adrian 的梦想是取得剑桥大学的学位，并成为世界上最出色的心脏病专家。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